是佛法内觉，佛法从来不向外攀缘啊。佛菩萨形象，我们佛弟子供奉，它都是表法的意思。我们讲经，讲台前面一定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这个供养就对了。供养它什么意思呢？让我们想到这个教训是他老人家传下来的。我们读经，我们研究讨论，我们在学习，对于他老人家的恩德念念不忘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供养佛菩萨形象是报恩的意思，是不忘本的意思。这种供奉呢，就对了，就正确了，不是把它当神灵来看待。佛菩萨保佑我们，加持我们，拿什么保佑呢？经典教诲，我们能够理解，能够奉行，这种善业后面一定得善果，这是佛菩萨的保佑，佛菩萨的加持。佛法里头没有迷信，就诸位学佛千万不要搞错，不要做出一个迷信的样子，为人演说要搞成迷信的样子，我们就是佛教的罪人，不但没有功啊，造罪业。今天社会为什么对于佛教产生这么大的误会？我们做错了，我们所表现迷信的样子，不是真正觉悟的样子，不是一个高度圆满智慧的样子，所以这个世间人看到佛教迷信了，我们不能怪他，怪我们自己没有做好，没有依教奉行，没有真正懂得佛菩萨教诲的意义。自己要认真努力修学，依教奉行，做个好样子。佛法教学，古大德跟我们讲，三个目标。如果我们把三个目标常常记在心里，常常向这个目标去努力，就不会走岔路。第一个目标，断恶修善，所谓不恶莫作，众善不欺。善恶的标准是什么？在佛法里面讲，凡是利益众生、利益社会的，这是善；凡是利益自己的，这是恶。这个标准好啊，这是真正的标准啊。我们要常常记住啊，不要求自利，要利益众生、利益社会，舍己为人。佛为什么这样讲？这个讲法有大道理，我们这么一个人为什么生生世世脱离不了六道轮回，而且常常要堕三恶道，受无量无边的痛苦，原因在哪里呢？ 原因就是自私自利。表面看到哦，眼前自私自利，其实上那个果报真是自己害自己啊，那不是利啊，自私自害是真的，自私自利是假的。如果换一个字，自私自害，哦，大家看到就害怕了。这是真的，一点都没错。所以，应当要放下，应当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舍弃，你得大自在，你得到真正的幸福美满。何必要求自利？这个道理很深，但是也不是我们不能够理解。只要你细心去观察，细心去体会，你就能得到。不求自利的人，利益无边，无量无边的大利，你为什么不要呢？要一点点小利，小利障碍了无量无边的大利。佛菩萨给我们做了榜样，历代的祖师大德们也跟我们做了榜样。他们为什么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？为什么受到社会大众的赞叹？受到社会大众的供养？是他什么都放下了。他才能得到这个殊胜的利益，不但当代人对他敬仰，往生之后世世代代对他敬仰都不衰呀。释迦牟尼佛原籍到今天，我们中国人的算法3000多年了，我们对他老人家的敬仰一点都没有减损。什么原因他没有自私自利？他一切真的放得下，做出一个好榜样给我们看了。所以你什么都不要，那么结果是什么呢？什么都得到，一样也不缺，尽虚空变法界都得到。今天中午我在深圳，深圳统战部廖部长，我们在一起吃饭。廖部长确实很了不起，他的言谈举止是有学问、有德行的人。所说的句句都与佛法相应，这个难得。他要邀请我到深圳去讲经，我说我现在还找不到时间，慢慢再找时间。有同学告诉他，这个净空法师没有到场啊，一生都没有到场。 廖部长说，没有道场，天下道场都是他的道场。这话说的没错。真正明白人才能够说得出来，才能懂得。释迦牟尼佛一生没道场，尽虚空变法界都是他的道场。我们要道场干什么？要了一个小道场，虚空法界丢掉了，你说那多可惜呀！要学佛的智慧呀，要学佛的德行，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，才能够幸福美满高度智慧的生活，才能够摆脱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。那些人能做到，我们也是，他能做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告诉你，你做不到的原因就是你放不下了。你要能放下了，你跟他有什么两样呢？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通通放下，你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吧？他能，我们也能吧？他的能，仔细观察，他放得下；我们不能，原因就是放不下。放下就能了，放不下就不能了。这个事情很简单呐，说难不难呐。大家好好的想想，通通放下，内学了。还有一丝毫攀缘的心，外道啊，唯恐我们学佛学成外道，这个在佛教里面叫门里外，佛门里面学成外道，心外求法嘛。诸位总要懂这个意思啊，供养佛全都是表达的，今天廖部长也给我谈到，有许多这个寺庙修得清净庄严，这个清净庄严的建筑，诸位要晓得，艺术品啊。可是佛教信徒啊，把这个清净庄严破坏了，怎么破坏呢？烧香点蜡烛，烧啊香啊，一把一把的烧啊，乌烟瘴气呀！这个蜡烛的油烟、香烟，把这个艺术品呢熏得黑黑的。你想想，他有没有福啊？他有罪呀！他没有修道福。他在造罪业啊，如来这样清净庄严居住的环境，他把他搞得乌烟瘴气，还说他自己有福。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就晓得啊，比如说你的家庭，你居住的环境，每个人都拿一把大香的时候到你家去熏啊，熏上三天五天，熏得乌漆嘛黑的，你高不高兴？你都不高兴了，何况佛菩萨？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嘛。你以为点了一支香，佛菩萨就保佑你了？不见得，像是心香啊，不在这个形式啊。佛家燃着一炷香，表达的。
代表着
性相，表我们的信心，我们有坚定的信心，我们在佛菩萨面前燃香永远没有中断。没有坚定的信心，香烧再多没有。香又代表界定真相，所以你持戒，你修定，修清净心，就是燃香啊！啊，不在乎那个形式。道场里面燃一炷香，顶多燃三支香就够了。三支香不是供养活菩萨的，供养谁？供养大众的，让大众呢闻到这个香就想到我要幸福，我要修戒修定，升起这个念头，这个香燃的就有功德了。啊，燃一对蜡烛，点一个油灯，什么意思？它也不是供佛的，供养大众的，让大众看到这个蜡烛表什么意思？燃烧自己，照耀别人，你就起这个念头了，提醒你啊，舍己为人，为社会为众生服务，取这个意思啊。你要是自私自利，不肯为社会，不肯为众生，你每一天点一万支蜡烛也枉然，一点福报都没有，再烧出一点。所以学佛都学错了，也没有人出来讲，佛法言能不衰呀。啊，学佛的人虽然多，怎么会有成就？你连个道理都不懂啊，方法全都搞错了，还以为自己天天在积功累德。其实全搞错，全是心外求法。所以我们明白了，懂得了，我们是真正佛弟子，将来到寺院里面去，不要烧香，不要点蜡烛。不懂的人他们就烧香，懂得的人不敢这个事情，懂得的人看到这个香，看到灯，启发自己的智慧。啊，所以看到这个香，启发自己戒定，修戒修定。启发自己五分法身，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五分法身相啊！闻到相就想到我要修五分法身啊，我要修戒定，我要修信心啊！见到灯啊，油灯啊，这个灯烛。就要提醒自己，我应当要向佛菩萨学习，为人民，为众生，为社会服务，舍己为人，那是给我们看的。香就是度我们的。功夫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啊，所以佛菩萨前面供一杯水，水不是给佛菩萨喝的，他不需要给我们看，我们看了这杯水，我们的心要像水一样平，要像水一样干净。就水表什么呢？表清净平等，让你看到这杯水呀，立刻就想到我要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。你说这个含义多好。所以佛门里面无论什么样的设施，都是教育的意义很深很广的意思在其中。明白明白的人一看就知道，真得利益，真得受用。迷信的人不知道，他怎么会得到佛法真实殊胜的受用？那么这件事情，我们不能怪社会大众迷信，没有人教他了，怎么能怪他？今天我们学佛，四众同修都有责任，都有使命，教化一切大众。教化尤其要懂得机会教育，往往效果非常殊胜的。懂得运用机会教育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善巧方便。外道这一类是代表心外求法，不知道向内心求戒定慧，向外攀缘，这是这一类的众生。他们也修得不错，所以修得好的能够生色界天、无色界天。第十一轮婆罗门，婆罗门是古印度的宗教，它有4000多年的历史。如果我们从历史年代上排名，大概全世界的宗教婆罗门还是排第一，他的历史最久啊。那么在新加坡，新加坡有9个宗教，排名的顺序是按历史，历史最久的排在第一，婆罗门排在第一，现在成为印度教啊。犹太教排在第二，它有3000多年，咱将近也将接近4000年历史。第三个叫拜火教，也称作明教。这个宗教有3000多年的历史，在全世界信仰这个教的教徒，听说只有15000人。那么在新加坡信仰这个宗教的只有100多人，我们对他非常尊敬，非常佩服。传了3000多年， 还没有被时代淘汰掉，还有人在传星火，这种毅力，这种精神，这在人生就所以他们是少数当中的少数啊，人这个信仰拜佛教的人非常热情，他们遭遇的困难也很多，我们对待他们也要认真去照顾他们，去帮助他们，希望他们这个宗教信徒能够增加，能够传得更广，传得更久。我们佛教在排第四名啊，再往下数，回教、锡克教，以及这个最近年代最近的巴哈伊教，在香港也有巴哈伊教的信徒，他们一般称为叫大同教。我给这些宗教都有解释，我们相处非常和睦，互相尊重，互相的帮助。婆罗门代表宗教界，诸佛菩萨也是看一切众生，应以宗教身份去度化他的，就现宗教这些神职的人员，他喜欢哪个教，佛菩萨就示现这个教的传教士，这种宗教的长老，所以你看看佛菩萨的心量，真的是恒顺众生啊，一丝毫都不勉强啊。可是到最后，都会领导你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这是佛的高明之处。这才叫真实智慧，这才叫真正的善巧方便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佛法里面学习这个东西太多太多了，我们一样没学到，学成了一个迷信，一样的愿望。这个十二以下呢，在讲我们这个世界，回过头讲我们世界，长者在佛家能称得上长者，非常尊敬的。长者他有学问，有德行，也有富贵。但是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德行与学问，又有慈悲，真正能够爱护众生、教化众生，这才能成为长者啊。那么长者的身份范围就广了，各个阶层里面都有长者。家族里面大概父亲祖父辈的长者，我们称为长者，在社会上任何一个行业 年岁大的，经验多的，肯教诲后学的，我们都称为长学。尤其是退休之后，退休之后享福啊，享福当中啊，他还有工作啊。如果他的体力啊还很好，中国在古时候70岁啊退休，这个是我们在《礼记》上看到的。现在有许多国家地区60岁。退休之后他的身体还是很好，还有能力为社会为大众服务。那么这些人都是社会大众的长者，各行各业都有啊。他们以他一生的经验一生的修学，教导底下一代，帮助我后学长者，特别值得我们尊敬。年轻的时候，壮年的时候，自私自利不容易淡出啊，真明真理这个心很切。到了晚年了，自己想想还能活几年呢？所以慈悲心愈真切。为什么谚语里面常常讲老婆心切，老太婆，老太婆自己晓得自己光景不多，没有几年了，真正的爱心，真正的慈悲心照顾后世，他没有慈心。他年岁大，万缘放下，尤其是个念佛人，他的心在极乐世界，念念祈求往生，身心世界通通化解，即对一切人心真诚啊，慈悲的热心的帮助啊，这个是他晚年积累功德做往生正高品位的资粮。许许多多人他们已经在做，我们看了之后要觉悟，要明了晚年的时候累积高品位的资粮。那如果我们现在年轻就觉悟，就放下了，就真干了，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没有人能够跟你相比啊。就我们学佛的人要真的真高品位的往生，这就对了。第13先生，先生在此地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老师，学校的教员。古时候陈先生，换一句话说，从事于教育工作者。那个长者里面呢，包括的范围非常之广，可以说是 各行各业全部都包括了。特别用个先生呢，这是在这个大范围里面特别念出这一条，这个行业重要，特别重要啊！啊，所以下面这三条啊，很有意义啊，依然传输。传输，我们今天讲的航海家，现在还包括空中的领航人员，驾驶的人员，亦是医生。你看看，医生帮助了免除疾病的痛苦啊！我们生理上生病了，一定要求医生。这个先生呢，老师啊，我们心里有病呢，要请先生啊，要请老师啊。老师治我们的心病，医生治我们的生病，传师指导我们方向。所以这个三类呢，特别念出来，用意很深很广，用意非常之好啊。我们中常说，我们的生命身体得自于父母啊，我们的慧命这是于老师。我们有两条命啊，生命会有生灭，慧命不生不灭，慧命比生命还重要。事出世间的教育工作者，他们肩负起这个使命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。破迷开悟是先生的事情，佛法如是，再从前世法也如是。儒家的教育从同门就着重悟性，帮助他开智慧。绝对不是让他是填鸭式死记的那个教育，那个教育是最笨拙不过的。好的教育都是启发式的教育。那么在中国古时古代，儿童天真烂漫，对于人情世故他还不懂啊，称为天真。这个时候记忆力最好，记忆力最强，所以在这个时代叫他饱读诗书，让他把古圣先贤所说的这些道理统统记住。那么这个过程大概是七八岁到十二岁就结束，十三岁之后啊，启发智慧要给他在一起研究讨论，为他讲起，让他提出质疑，老师再给他解答。 所以古代教学是两个过程，两种不同的方式。小学教育只教你读诵背诵，不讲解，学生也不能问，只教你修戒修定。到第二个阶段呢，学会鼓励你发问，鼓励你研究讨论，让你开智慧。两个阶段呢，教学的手段完全不相同，这个跟西方现代式的教育完全不一样，效果也不相同。中国圣贤人的教育目的是教人做圣做贤，在佛法里，佛法的教育是教你做菩萨做佛，这是佛教育真正的目的。佛是圣人，菩萨是贤人，是圣贤的教育。我们要把教育的本质认识清楚，我们的修学才不至于走错路，不至于迷失方向，才能够达到修学真正的成果。所以特别念出来这个教师跟这个医生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请掀开讲义，接着昨天看第十五类传思。这个十五类到第十九类也是就广大的众生当中，特别提出几个不同的类别。这些类别在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力，所以特别说出来。凡是他的表达的意思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对世道人心有影响力的这一类人，传说从他的表面意思上来说，我们今天称为航海家、领航的人员，他为我们指示方向，带领我们达到到达的目标。佛经表法的意趣很深很广，凡是各个阶层负责指导的人都是属于这一类，不仅仅是领航，每一个行业当中现在都聘请有专家有顾问来指导事业 怎样发展，怎样提升，做这些研究的工作，这些全都是属于传思这一类的。特别是在我们近代的社会，我们从经典的里面来看，现代无论哪个行业都需要专家来指导，古代亦或如是，也不例外。现代人虽有顾问，古时候没有顾问这个名称，但是他有实质，在国家古时候古书里面我们看到各有三公，这个三公就是帝王的顾问，我们现在讲的国策顾问政治顾问、经济顾问各个方面都有许许多多的顾问。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